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我是丽文，我们再次相聚了，因为主的爱使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我们研究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有天使和牧羊人显现报告好消息。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紧接着牧羊人的反应是什么呢，并且我们要看看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在这个咕咕落地之际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呢？这一集我们要研究的范围是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二章十五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怎么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好，我们读到这儿。当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耶稣降生的消息后，牧羊人的反应是，他们立刻想去看看这位期盼的救主，看看神所为他们成就的事。他们急忙往伯利恒去，也许是抄近路走过野地，用更快捷的方法抵达伯利恒。到了伯利恒，终于找到了玛利亚、约瑟还有婴孩耶稣，正如天使所说的，婴孩耶稣是用布包着卧在马槽里的。我们看见这些淳朴的牧羊人成了第一批最先知道救主降生的消息的人，并且呢，也最先去朝见耶稣，更是最先将这件事传开的人。凡是听见这消息的人都稀奇牧羊人所说的事，而玛利亚则将牧羊人的朝拜和见证以及神永恒的计划配合起来，把这一切放在心里，反复的思想，期待着一天耶稣基督以神儿子的身份站在世人的面前。再说到牧羊人吧，朝见了耶稣以后，牧羊人又再一次负起平淡刻板的工作，看守羊群去了。但是他们的生命跟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神的应许实现，人类的救主已经降生了。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接着的经文说到，给耶稣行割礼、取名字并奉献等等的仪式，这些都是犹太人世世代代要守的仪式，表示犹太人个人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而耶稣呢，虽然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儿子，但是当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也履行了犹太人的义务，因为他降生的时候是以犹太人的身份活在世界上。从他履行犹太人义务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完全与他的百姓认同，生活在律法之下。所谓律法，就是当年神透过摩西所颁赐给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各种的规条，为了使以色列人认识神的圣洁标准，让以色列人可以透过遵守这些的规条而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借此预备接受救恩。这些的规条当然也包括了敬拜的礼仪等等了。犹太人把这些的规条统称为律法，有的时候也把它叫做摩西的律法，因为是透过摩西所颁赐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圣洁，他本来就有特权，可以不必活在律法之下，因为律法是为人而设的，不是为神而设的。但是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乐意与人认同，乐意生活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中有行割礼这个重要的仪式，是为每一位犹太男孩子而设的。割礼的意义呢，是使这位犹太男婴成为属神的人，就是神规定用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表明受割礼的人永远属于他。割礼的手术使得犹太男人终身留下一个外表的记号和证据，以纪念神和他们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神在万民中拣选犹太人，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以色列人，成为在世界上的代表，传扬见证神的救恩。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与犹太人认同，所以他也行了割礼。耶稣遵守的另外一个仪式就是取名字了。耶稣这个名字呢，不是玛利亚或者是约瑟取的，圣经很清楚地强调，在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天使对约瑟说过，因为这个孩子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意义。在刚才的经文，我们看到第三种仪式，就是将孩子耶稣献给神以及献祭的仪式。根据古代犹太人的规矩呢，妇人在生男孩以后40天之内被视为不洁净，而在40天的日子满了，就要献上羊羔和雏鸽。但是如果家境不富裕呢，就可以用这个雏鸽代替羊羔。现在呢，我们看见约瑟和玛利亚献上的是2只雏鸽，可见他们的家境并不富裕。我们再次的看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降生在最贫寒的马槽里，他母亲所献上的祭物也是穷人的祭物。耶稣不但是降卑来到世上，并且他更降卑成为穷人， 最后更降卑到选择一个当时最羞辱的死法，死在十字架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清泉甘露林立文，祝愿你恩典满满。让我们再看看婴孩耶稣被献给神的仪式吧。这是因为凡是以色列人投生的男孩子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本来神这样规定呢，是希望以色列人中每一个家庭里头投生的男孩子都归给神做祭司的。但是在民数记里边，我们就发现神改变了他的安排，就是神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结果利未支派被分别出来履行了祭司的功用，利未支派的男子呢，就取代了以色列家庭中每一个投生男子的这个地位。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功课给我们看到。当我们研读圣经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神会顾念人的软弱。每一次当人无法达到神的理想的时候，神就会在仪式上或者是条文上调整他的理想来符合人的水准。请注意，神不是在他的公义上，在道德标准上来调整他的理想来符合人的水准。神不是在他的公义或者道德标准上来调整他的理想，而是在仪式上，在条文上调整他的理想。神对以色列整个国家的理想是希望他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当他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他就设立亚伦作为祭司的代表。神的理想是每一个投生的儿子都做祭司，但是因为他们达不到这个理想的高度，神就设立了利未人代表投生的儿子。玛利亚把耶稣献上，就应验了神最初的理想和旨意。耶稣照着神最初的旨意和理想进入属灵的祭司职分当中。当耶稣在世上的一生，虽然耶稣不是真正做了地上的祭司，负起圣殿的工作，但是呢，他是天上永远的大祭司，永远为人代求。我们看见主耶稣的福音不是没有根源的信仰，而是源自犹太信仰，也同时解释了犹太信仰。我们看见基督的信仰与犹太教的关联，也看见传统的价值，同时也了解到更新的必要。传统和更新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弟兄姐妹，既然圣灵的更新与传统宗教传统不是互相排斥，那么我们就不需要死守传统而拒绝更新突破，我们也不必为了突破而撇弃传统。优良的传统使人可以不忘本，使家族更有凝聚力。我们只需要按不同时代的需要，以传统背后的精神为本，做出更新就对了。如此说来，原则不变，真理不变，方法却可以常常更新。耶稣来不是要废除旧约的制度，而是要把旧约礼仪的真正精神活在人前，并且也解释了旧约律法礼仪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律法所要求的完美品格没有人能够达到，但是耶稣却完全达到了，因为他是那完美者， 他来就是要成全律法。也因此，今天我们不必再守旧约的礼仪，不必守律法，但是律法背后的精义呢，却是我们今天天天要活在人前，活在神面前的。弟兄姐妹，总结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几个重点。首先，牧羊人是最先传扬主耶稣降生消息的人。第二个重点，耶稣基督和世人认同，特别是与当时的犹太百姓认同，履行了一切犹太人的义务。第三，耶稣基督也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么的谦卑，那么靠近我们，那么与我们认同。虽然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感谢主，因为他爱我们，爱把主耶稣带到世上来。
天地过去，主的话长存；天地毁坏，主的话长新。
清泉甘露，林立文，真诚伴你同走生命路。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